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继续来进行我们学习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读《魏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121问：为什么在第四条诫命中一开始用了纪念一词？在第四条诫命中用了纪念一词，部分是因为它的巨大益处，由此帮助我们预备去遵守它，而且在遵守时使我们更好地遵行其他诫命，持续感恩地回想创造与救赎两大恩典，它们是基督信仰的精要。部分是因为我们容易忘记它，因为自然之光对它鲜有反应，而且它今日限制了我们天然的自由，就是在其他时间合乎神律法的事上，安息日七天中才有一次，而两次安息日之间太多的世俗事物常使我们的心思无暇顾及此日，既不为它预备，也不将它分别为圣，撒旦和他的仆役也不遗余力妄图抹掉此日的荣耀，甚至想把他从人的记忆中完全清除，以便带来各样反宗教和不敬虔的事。那么我们可以看两点，第一点，他谈到为什么会提到纪念，为什么会谈到纪念，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咱们读的这个第二大点里面，他谈到了一个自然之光对它鲜有反应，对自然之光对它鲜有反应，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一个一个来解释。纪念，顾名思义，我们纪念能纪念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吗？不能，我们纪念一定是纪念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纪念是一个历史中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当神在西乃山上赐下十诫，对以色列人说纪念安息日的时候，这说明要纪念 是一个早在之前的事情，就是安息日它不是一个创新，不是一个新的事物，而是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事物。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继续看我们魏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21章第7节，我们来看一下魏斯敏斯特信仰告白21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作为自然法则，通常适当比例的时间应当被分别出来用来敬拜神，所以神在圣经中用一条积极的、道德的、永恒的诫命约束历世历代所有人，特别指定七日中的一日为安息日，将它守为圣。从世界的开始到基督的复活，从基督复活，安息日改为一周的第一日，圣经中称其为主日，并要持续作为基督徒的安息日，直到世界末了。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魏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21章7节里面，向我们解释了第四条诫命，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他提到第四条诫命是道德律，第四条诫命是道德律，就是意味着它的受众是整个的人类，不单有以色列人，还有外邦人。因为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解释过，道德律是创造的时候赐下的，它的受众是整个人类，不单是以色列，还有外邦人。二，第二点就是第四条诫命是永恒的，它的时效是历史历代。历史历代意味着什么呢？永恒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从亚当夏娃一直到基督再来，一直到基督再来。为什么呢？安息日从这个字面上看，在出埃及记的20章第8节才出现的新事物，为什么会指向创造呢？为什么会好像他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呢？安息日不是出埃及记20章第8节才出现的，它反映了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最基本的关系。因此它与工作、婚姻一样，都是神在创造时就已经设立的创造秩序。所以只要是在那次创造中被创造的，毫无疑问，我们历史历代所有人都来源于那次创造，所以它适用于历史历代所有人类， 它是一个普遍恩典，它是一个普遍恩典。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一定会有人问，那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之前的人类，包括亚当和夏娃，按理来说也应该守安息日喽？或者问的干脆更直白一点，创世纪二章二到三那里谈到的神息了一切的工，安息了，与人有啥关系呢？与人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我们可以看看都有什么原因。首先我们从人的创造开始讲起，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什么具体什么是神的形象呢？是说我们长得跟神很像吗？并不是这个意思。新约帮助我们去了解到底是什么形象，什么叫神的形象，就是知识、公义和圣洁。神给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形象，并不是白给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是有着具体的目的的。知识可以使人在理性上明白神的话，知识可以使人在理性上明白神的话。公义可以使人在意志上遵行神的命令。公义可以使人在意志上遵行神的命令，圣洁可以使人在情感上爱慕神的荣耀。首先是在理性上明白，然后使人在意志上愿意去遵行顺服神的命令，最后圣洁使我们能够生发出一种主动的性，主动性去追求爱慕神的荣耀。这是人类受到起初的一个光景。所以因此正如魏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七章一所说，创造使得作为受造物的人与生俱来的有着顺服创造者神的义务。神给了人知识，就是为了让人能够明白神的话，能够听懂。神给了人公义，就是为了让人去顺服神的话，让他去做。神给了人圣洁，就是要求人必须要去爱神。创造使得作为受造物的人与生俱来的就有了顺服神的义务，去遵行他所有的命令，并且在一切神允许我们效法他的事物上去效法神。因着神所给予我们的他的形象，我们就有义务去遵行他的命令，我们就有义务在可以效法他的地方上去效法他。那安息日，具体谈到安息日，安息日到底是我们可以效法神的地方，还是不可以效法神的地方呢？安息日正是神喜悦我们去效法他的事情。安息日正是神所喜悦我们去效法他的事情。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可以想一下啊，如果六日工作，一天安息，这个创造秩序，不是为了让人类去效法，不是为了让人类去遵行的话，那么神的安息这件事本身就变得会令人费解，本身就变得令人费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我们是自我丰足，他不改变，他全能，他全能。这样的一位神，他压根不会做了创造之功而疲劳，他不会因为做一些什么工而变得更疲劳，也不会因为停下来而变得更舒适。自然其实对神本身来说也无所谓安息，无所谓安息。所以安息日不是为了神自己的缘故，而正是像耶稣基督他自己说的，在马可福音的二章二十七节，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且正是神在出神正他自己在出埃及记的20章第8到11节第四条诫命中，神他自己将人类的安息与他自己在创世纪中的安息建立了联系。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第四条诫命出埃及记20章第8到11节这个经文的内在逻辑。这个经文很长，有的时候很长就影响了我们去看它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因果关系，前面它强调我们人该做什么呢？你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这是人类该做的。那为什么呢？最后一节就是神给我们的原因，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我们如果理顺一下这句话的逻辑关系，就是因为神六日工作一日安息，所以人六日工作一日安息。这是神自己说的，这是神在他自己的安息与人类的安息建立了之间的联系。为什么我们要守安息日？面对任何问题我们总要问个为什么，但终极问题要么最后陷入一个循环论证，要么就要追溯到一个终极的起点，就是神的创造。我们可以思想一下，神造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造人不是漫无目的的，是要荣耀神，用创世纪的话说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所以神的创造秩序就在塑造着我们的时间，塑造着我们的劳动，塑造着我们生存的节奏。他六天创造，我们六天工作，他一日安息，我们一日安息。这样当人遍满全地的时候，神的形象，神的荣耀也遍满全地。这是神在他创造起初对人类的美好的心意。还有一个经文证据是出现在创世纪的31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神论到他与以色列之间的约是永远的约，而这个约的记号是什么？证据是什么？是安息日。既然约是永远的约，而安息日是这个永约的记号，那么安息日的时效也是永恒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以前，有大量的经文可以间接的证明，早在旷野之前，早在西乃山之前，以色列的先祖就已经生活在以七天为一个时间循环单位的生活中，暗示我们当时的人对创造的秩序并非毫无概念。包括创世纪的7章4节还有10节，就是在洪水的时候，然后挪亚会放出鸽子，它每7天会放一只。然后还有一些大家可以对着去查看，会发现以色列人会早在世界之前他就默认一个7天的时间循环。但是最最明显的经文证据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的16章22到30节，16章22到30节，以色列民在安息日出去收玛纳，于是神责备他们：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神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我 我们可能看看就过去了，但是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是出埃及记的第多少章？
16章。
十诫的颁布是在哪一章？
20章。
早在十诫之前，神就称呼安息日为什么？我的诫命，我的律法，我即将，在原文中就是我已经将安息日赐给你们，这就很不简单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一定会问追问一些问题：神何时将安息日赐下的？又是在何时成为神的诫命和律法的？连同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该干什么，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在这块通通都没有提。但无论是摩西还是以色列人，在这里都显得特别淡定，都没有问，仿佛心照不宣，彼此心里有数。可见即便在十诫颁布前，以色列民对安息日不但有概念，而且似乎并不陌生。所以在第四条诫命颁布的时候，神才会说你们要纪念安息日，是一件过去的事情。简言之，安息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我们在屏幕上是我刚才提到的，早在十诫之前，安息日就已经是神的诫命和律法，显然它是道德律。然后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在希伯来文中是完成时，就是耶和华早已将安息日赐给你们。简言之，安息日不是出埃及记20章第8节首次出现的新事物，而是神在创造时就已经赐下的永恒的道德律，就像我们的信仰告白21章7所谈到的那样。那么第四条诫命不过是神将一个以色列早已认识并遵循的创造秩序首次成文罗列而已，首次的成文罗列出来。那么我们把我们的思考放在这个创造秩序这点上，六日工作，一日安息。那么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可否在平常的6天里面每天抽出足够的时间，比如说每天4小时来处理信仰，然后合在一起凑成24小时，而无需将安息日整日分别出来呢？
不可以。
神要的不是每周24小时，而是6日工作1日安息的创造秩序。要把神所要的归给神，不要把你自己想的交给神。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大要理问答里面，他的那个第二大点还提到一个词儿，咱们好像不太熟悉。他说自然之光对安息日鲜有反应，这话怎么理解？什么叫自然之光对安息日鲜有反应？我来解释一下，就是比如说咱们正常来讲判断时间的一些基本单位都有哪些，比如说一天咱们是怎么判断的？
太阳
一起一落，这就是一天。所以地球上的人都知道，所以任何文化的人都会拿这个去计量时间，然后那也不奇怪。那你说我们常说一个月，这是拿什么判断？
月亮
的圆缺，一般29天左右是它会循环一次。那我们想一想，那年是怎么回事呢？春夏秋冬四季一循环，然后古代的人类一观察，所以你会发现这是跨文化的，关于年月日这些东西。那么一周呢？我们想想自然界里有什么明显的循环或者符号能指向一周吗？没有，这就叫自然之光鲜有反应。但是这并不是最奇特的，最奇特的是一周这个概念，它尽管它没有这种天上的太阳月亮四季的循环这么明显的自然指向，但是一周的这个时间概念竟然是跨文化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古埃及、古巴比伦、以色列、古印度、古中国、古希腊、古罗马都有七日一周的概念，都有七日一周的概念。这些文明中有很多是自己独立发展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因为交流而从其他的文明中学习来的。那么我们就要思想，既然周既不是某个天体运行的周期，也缺乏年月日那样明显的自然现象来判断，那它一定指向了某种人类早期的共同记忆，它指向一种超自然的秩序，它不是一个偶然。因此古代的人他也不傻，他就分古代文明就纷纷把周与各自的偶像联系在一起，纷纷把一周这个概念用各自的偶像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中国就有七曜，他用日月水火木金土来代表这一周的七天，他用天上的天体。然后呢英语呢就用了古日耳曼人的神明，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很熟悉的这些 Sunday Monday， 其实都是大家都那些古代人都敏锐地观察到，我们都知道一周七天，然后呢又没有天体了能来指示这些事情，他就觉得这个可能是跟超自然的东西有关系，这些是跟超自然的东西。那么我们知道一周七天的循环，六日工作一日休息，是不是跟超自然的东西有关系？
是的，
是跟神有关系的。但是因着人的堕落，人明明有这种对神的需要和最基本的认识，却因着自己的罪把它歪曲到偶像上。所以呢许多古代文明都将一周的第七日作为休息日，但是却并不将它分别为圣，北国以色列的老对头亚述人，他们也在第七日休息，只不过他们认为那一日是凶日。果然是神的敌人哈，凶日。然后呢只有以色列他真正的明白安息日的真意，是守安息日为圣，专门用来不是来敬拜那些假神，而是用来敬拜独一的真神，我们的救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不是简简单单历史中有趣的巧合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天天经历这种六日工作一日休息的这种一周的循环，我们可能身在其中就不以为然。但是我跟你讲，你以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时间的划分方式，其实并不那么简单。这个东西从古至今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变过。大家知道为什么没有变过吗？因为想变的人都失败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启蒙运动主义者他们就想从法国彻底清除宗教，尤其是天主教的影响，他就废除了我们今天用的公历，就当时叫格里高利历，然后呢他们用了法国共和历。法国原来格里高利历是用教会的神学家或者天文学家制定的，然后呢这个共和历就是由两位数学家和一位诗人制定的，非常符合人文主义者的气质。数学就彰显人类的理性，然后呢诗人就彰显着人类的浪漫主义情怀，然后设计了一个非常规整的一个历，就是什么呢，为十天为一个循环，九天工作一天休息。然后呢那个，所以你看咱们法国，看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前后，他们用的月份就特别奇怪，叫什么服务霜雪雨风牙花木过热火，就是有什么热月政变，有什么雾月政变，那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十天一个循环，然后那个让大家，然后每一天他都起了名字，让大家好好工作，不要操心太多，安息日这事儿已经没有了。结果呢法国人用不惯，甚至为这个事儿爆发了多次革命和暴乱，最终这个历沿用了12年，然后被拿破仑给废除了，重新启用回了公历。然后呢在1921年的时候，苏联人又开始在这件事上动脑筋，然后他们创造了一种历法叫苏维埃革命历。然后呢他就嫌当时的法国人怎么失败的，应该是整个大家太累了，那这样式我4天工作1天休息，比你们以前用那个还轻松。 结果呢，他就把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划分，然后呢，给所有人都排班，然后那个四天，然后工作，然后你就可以一天休一天，也极为混乱，最后也极为混乱，因为怎么呢？经常，因为他是全都是给社会上所有的劳动力打乱分配，然后呢，就造成经常，假如说丈夫上了四天班，周五他在家，但是他妻子这天上班，然后呢，结果妻子在家休息的时候，丈夫去上班了。所以也整得极为混乱，根本没有想象中的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反而极为的混乱，用了大概11年被取消了。管你愿不愿意承认神的创造秩序，你就发明了再天花乱坠也得最后改回来。所以并不是说人不想颠覆神的创造秩序，而是这么尝试的人都失败了，不得不回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条，你看这条诫命从狭义和广义它们的意义也都是最长的，我们来看一下狭义。这条诫命呼召我们在六日中殷勤完成我们自己的工作，在对神六日工作一日安息这个创造秩序的效法中，将安息日分别为圣，并作为对他在基督里救赎搭救的纪念。广义就是这条诫命呼召我们奉献一切时间投身神在起初为人设立但尚未完全实现的六日工作一日安息的创造秩序，在忠信的坚忍后借着基督最终进入新天新地中的永恒安息。所以对这种安息日的重视和委身，可能在中国这个非基督教文化的国家中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在欧洲和美国这些长期被基督教文化浸泡的国家，即使他们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信仰的社会了，但是常常还留有敬虔时代的痕迹在。比如说在美国的法律上有个名词叫蓝法，就是在19世纪的时候，基本上市场上街面上所有的商店企业都是要在那个周日这一天歇业关门的。包括我现在正在读书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至今规定所有的汽车行业 4S 店然后汽修店然后卖车的都要在周日歇业，然后包括美国的邮局都要在周日这一天不营业。这是虽然他们不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但是是曾经一个基督教社会留下的烙印。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反映这个问题，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是哪个国家？美国。那你说对美国人来说四年一度最重要的事是什么？选举。但是其实在当时在19世纪的美国人看来，有一件比选举还重要的事情。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大选的投票时间会定在星期二？这是个定例，为什么要定在星期二？这个时间是1845年美国国会确定总统选举投票时间时候决定的，就是把这个投票时间定在了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为什么定在星期二不凑整定到星期一呢？因为当时的交通方式非常落后，路况差或者压根就没有路，人可能需要一天的时间才能赶到最近的投票站。国会为了避免给选民守安息日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让他们不得不在安息日赶路，所以选择了星期二，这样需要长途跋涉的选民可以等安息日结束之后星期一再动身上路去选那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儿。所以就连我们看来这个世界上最重要国家中的最重要的事都得为一个更重要的事让路。这是一个曾经敬虔社会的光景。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不敬虔的社会，那我们想想我们每日 安息日来到教会为了什么呢？安息日是为了听一篇讲道，还是为了向神感恩，操练敬虔，进而影响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所处的这个不敬虔的环境？我来讲一个社会观算是新闻吧，也是旧闻了，其实是去年的事，但是这个例子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就老用。这是美国去年5月29日，2018年5月29日的一个新闻，讲的是什么事呢？可能有的人听过，就是全美，整个美国8000多家星巴克门店停业半天，进行内部的反种族歧视培训，因为他想避免种族歧视在任何一家星巴克里面发生，所以呢，他们宁愿损失全美门店半天的营业额也在所不惜。于是呢，他们的行为就毫无疑问就会影响，就会迎来各方的点赞，大家就在社交媒体上说，家星巴克本来可以全年无休赚得盆满钵满，但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放弃了半天的营业额，不容易不容易，鼓掌。然后呢，同样呢，也是在这一年，就是在2018年4月，一个月之前，然后在美国的《纽约客》杂志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这个是怎么翻译呢？这个 Chick-fil-A 就是那个美国的一个快餐店，专门做鸡肉汉堡的。然后呢，这个题目就是说 Chick-fil-A 这个快餐店令人发指的、毛骨悚然的渗透进入了纽约。我们觉得，如果在中国说一个快餐店令人发指、道德沦丧，会是什么事儿？多半是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大家猜猜，这个 Chick-fil-A 这个令人他做的什么行为，令媒体说的是令人发指的、毛骨悚然的？是，就是这个全美排行第三的快餐店，第一是星巴克，第一是麦当劳，第二是星巴克。然后呢，原本也可以全年无休赚得盆满钵满，却因为坚持自己的基督教企业文化，放弃了每年至少52个周日的营业额。每一个主日都安息，每一个主日都不营业，于是被媒体称为令人发指。所以呢，咱们就对比一下，就相隔一个月的新闻。前一个是因为自己的信仰停业半天被大家追捧，后一个是因为自己的信仰停业52天被同一批人吐槽。这应该是挺奇怪，问题出在哪儿呢？前一个是因为今天的政治正确，而另一个是为了古旧的福音。大家可以想一想，大家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也自己做生意，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而星巴克和 Chick-fil-A 是你的竞争对手，他们谁的行为会更令你生气？如果是我的话啊，星巴克不会令我生气，而那个一年关店52天还可以做到全美第三的企业，会令我很不爽。你想，我比他多下52天的功夫，我还弄不过他。然后呢，那你想，那是因为我们不行吗？并不是这样，是有神的祝福在里面。所以，对，我再多说两句哈，这个企业是美南浸信会的一个会友，就是开的美南浸信会的会友，他每年会把他企业全美营业额的1/10，然后会奉献到美南浸信会用于宣教的事业。然后他当时那个创始人现在已经去世了，然后他定下的这个规矩就是他，你想这个企业这么庞大，他不是一个人说的算，他是有整个股东。它是有一个股东大会，但是它就是定下这个规矩，就是说 Chick-fil-A 守安息日这种向全世界做见证的这种企业文化永远不能改变。所以它在很多次在经济危机中它都很艰难的时候都持守住了他们的这个应许，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所以美国还有许许多的快餐店，他们的门店、他们的市场占有率都比 这个 Chick-fil-A 要多得多，比如说麦当劳满地都是，但是一家 Chick-fil-A 的门店很少，门店很少，可能只有麦当劳的四五分之一，但是他每一家店的营业额都是一家麦当劳门店营业额的将近十倍，将近十倍。所以神会因为你七天拿出一天来安息而亏待你吗？不会的，不会的。所以我们再想一下，那个星巴克半天四个小时的培训真的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旗下将近十八万员工可能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吗？不会的。这四个小时只能让那十八万员工中当中一些或许有种族歧视心态的人学会专业的戴上一个微笑的面具出现在店里罢了。如果人心中的罪那么容易解决的话，还要马丁路德金干什么？星巴克这么做只是因为他的公关团队意识到这样的活动能够提高他们的公司美誉度，能够提高他们的公司美誉度。这是一次，这几乎是每一个企业都能理解的东西，也是每一个企业都能够效法的东西，每一个企业都能够效法的东西。这是一次成功的口碑营销，但是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敢于通过一年停业52天来做一次口碑营销，没有人敢的，怎么可能呢？所以纽约客会用令人发指来形容这家企业，会用令人发指来形容这家企业，因为它不可理喻，因为这是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这是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们说星巴克的停业半天算安息吗？
不算，
不算。因为安息日是强调这一天跟其他六天不一样，星巴克用停业半天带来口碑的提升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这一天和其他日子没有区别，都是交易性的，都是交易性的。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像星巴克那样？我们会不会像星巴克那样，通过每年52个主日出现在教会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基督徒，通过这样的坚持来迎来弟兄姐妹的点赞无数？但是我们要思想我们的动机，我们要思想我们的动机。如果我们刚刚大多数时间谈的是准则的话，现在我们要每个人省察自己守安息日的动机。安息日不是交易性的，不是通过我们做什么去换得救恩，去换得一个人设的营销，去换得更大的祝福。安息日的中心永远不是人，安息日首先是神的恩典。客户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去省察自己的动机。安息日中心从来不是人，安息日首先是神的恩典，然后是我们当如何去荣耀神，去回应神的恩典。我们省察自己的动机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新约中我们常看到有人问安息日可不可以做什么这个问题，通常是谁在问？
法利赛人
会拿这种问题经常去问耶稣，也通常是耶稣所不愿意正面回答的。因为当我们过分的去纠结这些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实际心里想的是要找借口去逃避，找借口去逃避，想知道到底底线在哪，到底逃多远才不算犯第四条诫命。当我们试图在第四条诫命的要求上找漏洞的时候，我们就错失了这条诫命的重点，我们就错失了这条诫命的重点。 神呼召我们放下一切事，而在对他的敬拜中得到最大的喜乐。而当我们想为了自己的快乐去寻求最大的空间的时候，我们便失去了真正的喜乐。神呼召我们放下一切事，而在对他的敬拜中收获最大的喜乐。而当我们想为了自己的喜乐去寻求更大空间的时候，我们便失去了真正的喜乐。那么对于神的仆人、传道人，我们在面对一些弟兄姐妹，他可能确实因为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一些困难，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在安息日上没法做到那么完美，有所亏欠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劝勉他们呢？好在清教徒早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属灵遗产，我们可以来看巴克斯特的一句话，他说，论到假如说有人偶然犯了安息日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教导他这个问题，他说，我会先看一个人在主日积极的责任，看他如何听到，如何读经，如何祷告，如何处理他的时间，看他如何教导和帮助他的家人。如果他殷勤地寻求神，照看好属天的事物，我就不会因为他偶然说了一句属事的话，做了一件属事的事儿，就太快的论断。有着丰富的教牧情怀，很智慧的一个回答，我认为是很智慧的一个回答。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其实这是我们前面介绍的是我们西敏标准对安息日的看法，但是在今天，尤其是改革宗神学经历了将近300多年的发展，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异化和偏离。我会在接下来为大家呈现改革宗内部，就是广义的改革宗、泛改革宗这个概念上，广义的改革宗内部对主日六种不同的看法。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看法对于。相较于我们的西敏标准来说，他们差异在哪，然后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差异，为什么他们的说法是有薄弱性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个图表，应该大家的那个讲义上也有类似的表格，所以我就从上至下列了六个代表性的观点。首先就是当代的那个神学家 Carson， 然后还有加尔文，还有多特行经的立场，还有我提到的就是20世纪60-70年代，然后西敏著名的教授 Klein 的观点，他的观点分为晚期跟早期两种不同的观点，然后是我们刚刚学习系统学习过的这个西敏标准，由上至下是越来越严谨的，越来越严谨的。我们可以一条一条的来看。首先谈到这个 D. Carson 这种观点，1982年 Carson 还有一些人他们合著了一本书叫从安息日到主日，代表了福音派中北美的福音派中泛改革宗神学家对安息日的立场。比如说这些人有的是改革宗进行会的，然后有一些人是福音派，但是认同部分改革宗神学的。他们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中，然后 Carson 就亮出了他们的观点，他认为有四点。他说，第一点，他不认为新约能够清楚地呈现出一套转移神学。什么叫转移神学呢？就是安息日从旧约的第七天变成了第一天，他不承认，他认为这种转移并不存在，他认为安息日就是安息日，主日就是主日，他认为是这样的，他认为二者没有关系，不存在任何的连续性。然后呢，他会认为安息日，他不认为守安息日作为一个准则可以追溯到创造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他不认为新约能在 道德律、民事律、礼仪律的划分的基础之上，能够发展出延续性跟非延续性。我们谈到复习一下第一天的内容，我们知道道德律在旧约和新约之间是延续的，礼仪律跟民事律是发生了改变，是非延续的。然后第四就是他们认为主日是在新约时期新出现的一个完全新的概念，跟基督徒的安息日没什么关系。他强调主日是个新事物。那么我们就来逐条的驳斥他们的错谬。首先我们要回答一个其实比较难的问题，就是确实我们要解读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从安息日要从旧约的一周的第七日变成了像我们要理问答中所说的第一日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反对一种最最错误的观点，最最错误的观点。可能大家从一些很不入流的宗派中可能会偶尔听到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为什么会从安息日从第六天变成了从第七天变成了第一天了，是因为罗马帝国皇帝的行政命令。这个是安息日会会教导这个说法，安息日会会教导说他们仍然守星期六为主日，因为他们认为就是主日变成了星期天是罗马皇帝干的。那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首先呢，他说的那个所谓的行政命令是什么呢？就是在公元321年3月7号，就是那个宣布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合法化的那个皇帝君士坦丁，他颁布了一个法令。这个法令的原文就呈现，就是它的原本的意思，我就呈现在这个那个咱们的课件和那个咱们的讲义上，就是在太阳日这个庄严的日子里，居住住在城内的地方行政官和百姓都要休息，所有的店铺都要停业。然而在乡下，农民可以自由合法的继续工作，因为隔天可能就不适合撒种和种植葡萄了，因此农民可以例外，以免错过最佳时机而失去天上的馈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的确有这样一条法令出现，然后也强调了星期天，也强调了星期天，也强调了休息，但仅此而已。提到基督教了吗？没有提到基督教。提到主日了吗？也没有。但是呢，就有人就开始做文章。不久之后呢，基督教的史学家凯撒利亚·尤比西乌在他给这个皇帝写的这个传记中，他写到，他就是君士坦丁颁布的法令，就是咱们刚才读过的，规定了某一天要专门用来祷告，这一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一周中最重要的日子，属于我们救主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基督教的史学家起码站在他个人的立场上，他对那个法令做了他自己的一个解读，他做了一个自己的解读，他可能只是反映他自己对这一天的理解，但是我们看那个原本法令本身并没有这个意思。又过了一个世纪，另一位史学家苏佐门再一次提到了这部法令，就是他谈到说，君士坦丁规定在主日，即犹太人所谓的七日的第一日，异教徒用来崇拜太阳的日子，他尊崇这一天，因为这天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这个也基本上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记述。这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是因为基督从在这天死里复活，所以他尊崇这一天吗？并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去看，冷静的去看君士坦丁这个法令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三点。第一个，法令本身并没有提到主日或者安息日的概念，法律本身并没提到主日或安息日的概念，法律本身只是提到了消极的休息，并没有提到了积极的敬拜。第三点就更重要了，法律本身根本就没有提到基督和基督教，根本就没有提到基督和基督教。所以安息日会的谎言认为说主日从旧约的第六星期六变成了新约的星期天是罗马皇帝干的，我们知道这是无稽之谈，这是无稽之谈。所以因此将君士坦丁的法令将 西洋君士坦丁法令与主日基督信仰联系在一起，只是当时那两位基督史学家自己的解读，并不是原来那个法令所呈现的意思。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个小小的错误在历史中就可能会被后人所放大。十七世纪初，那我再多说一句，这也是我反复提到一点，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警惕一些最近二三十年出现的一些特别新颖的解经进入模型和一些系统神学的概念，因为他们并不是说他们一定全都是错的，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经历在教会中的考验，还没有经历在历史中的考验。一个东西它可能当诞生的时候咱们看不出它是好是坏，但是有的时候一旦它发展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哦，它其实隐患还是蛮大的。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些极其新颖的神学观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慎重，我们一定要慎重。为什么我们会反复强调这些我们信仰告白和这个教会成熟的教会治理章程的意义？因为他们经得起漫长的教会和历史在 神在历史中的考验。 OK， 那么看这个一开始仅仅是两个历史学家一个小小的错误的个人性的解读，我们会发现那是1200多年之后流毒甚广。英格兰教会的牧师约翰特拉斯基突然就根据这两位史学家的作品，然后判定安息日从第七日变成第一日是罗马教会作为敌基督配合罗马皇帝变乱日期的结果。这就是安息日常说的一件事，安息日常说的一件事。然后同时期还有一个那个英国的牧师继承并发扬了他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在1661年的时候与当时英国方兴未艾日益发展的这个浸信会运动相结合，就产生了安息日浸信会。就你看啊，就安息就是浸信会的神学光谱其实蛮广泛的，不单有改革宗浸信会、亚米念浸信会，还有安息日浸信会。从那时起，第七日安息日主义便在浸信会中以多种形式流传下来，最著名的便是19世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浸信会传道人叫威廉米勒。威廉米勒特别愿意琢磨就是旧约中的预言，然后他就开始算动脑筋，他算完算去就深信主会在1843年或者早一点降临在美国。然后不过很显然主那年没来，然后呢米勒干等完就去世了，然后他的追随者在1863年就彻底脱离了美国的浸信会，成立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安息日会。它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第七日安息日主义宗派，大概有2000多万人，中国也有很多。所以以后假如大家再听到某种说法说安息日从第七天变成第一天是罗马皇帝干的，大家知道是怎么回应了吧？这是一个无稽之谈。其实不需要了解这些圣经这么多的背景，单单根据圣经我们就可以知道，不是因为别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使徒和最初的教会从一开始便在七日的第一日聚集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可以看圣经中大量的经文来证明这一点，圣经中大量的经文来证明。首先非常非常明确的就是耶稣是在七日的头一日复活的，耶稣是在七日的头一日复活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福音书，他们常常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出入，但是在这一最重要的一点上，他们惊人的一致，都不约而同地记载了这个最重要的历史信息。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章1，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马可福音16章2，七日的第一日清早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路加福音24章1，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 约翰福音20:17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中挪开。所以我们知道一个问题，就看短短记载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四卷福音书还是保持着很大的差异性，用的具体的修辞跟遣词造句都是不一样的，但唯有在一个词儿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每个人都认定这是这个事件，这是这一天最重要的含义，这是这个天最重要的含义。你说假如说你是当老师的，你看到了一份试卷有四个卷子它的答案一样，你怎么想？应该是抄的。但是我们知道福音书是不会抄来抄去的，福音书是不会抄来抄去的。只有一点是神把一个最重要的信息默示在每一位圣经作者的手中，让他们突出这一点，让他们突出这一点，这是最重要的含义。七日的头一日，包括复活后耶稣对门徒的显现，在约翰福音的20:19，我们一起来读。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他们平安。然后我们可以来看赐下圣灵建立教会，也是其实是在七日的头一日。我们先来读《使徒行传》的2:11。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我们看完可能说会说没体现出七日的头一天呢。其实我们如果去参考《利未记》23:15-16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在逾越节次日，然后再过49天，就是五旬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初代教会门徒聚会，在《使徒行传》20:7，我们一起来读。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所以我们可以看他们是在七日第一日就已经在聚会，在敬拜，在举行圣礼，而且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他们当时是整日守安息日。然后使徒收取奉献，格林多前书16:22，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收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而且我们去这个上下文，我们可以去看，它不单单是格林多一处教会的，它是当地整个地区的一个惯例，整个地区的一个惯例。还有就是在启示录的1:10，启示录的1:10，我们一起来读。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毫无疑问，我们知道当安息日从一周的第七日变成第一日是非常明显的，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刨根问底，继续问一个问题，凭什么因为基督在这一天复活就可以调整创造秩序？凭什么因为基督是在这一天复活就可以改变创造的秩序？
那是新创造
啊。对，大家都很敏锐。然后我们首先看第一点，就是基督他本身就是创造的主，基督他本身就是创造的主。圣子有没有参与到对这个世界的创造中？毫无疑问是有的，而且非常的明确。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2-3，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希伯来书1:2，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而且我觉得最美的最有诗意的表达是在箴言的8:22-31，还早在道成肉身这个奥秘被彻底揭开之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篇。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
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门读起来这一段话非常有气势，非常有美，就仿佛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创造的场面里面。但是因为它过于震撼，常常会使我们忽视中其中的一些细节。我们来想一下，这段经文中其实发生了人称的变化，其实发生了人称的变化。我们注意到这位叙述者自己在开始的时候，他用一人称我，然后呢用第三人称在说神，耶和华，用第三人称在指神，仿佛像一个旁观者那样亲历了整个经历了神的整个创造过程。但是我们可以看，在第三十节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位叙述者突然亮明自己的身份了。他说自己就是那位上设穹苍晨星，下定沧海大渊的公师，他就是做这一切的，就是那位天地的创造者。那么我们知道这段经文中这个我是谁？对，正如这篇箴言的标题，它叫智慧颂，指的这个我就是神的智慧，神的道，神的儿子，就是基督。第二点就是基督的复活，它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基督的复活不是与创造无关的，相反，基督的复活是一个新创造，而且是一个要带到永恒中新天新地的创造。我们一起来看改革宗圣经神学谈到整本圣经最重要的叙述脉络，就是有个观点，就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叙述脉络是什么呢？就是救赎历史朝着末世性的目标发展，从旧约开始，在新约实现，是一致的。所以什么是末世性目标呢？很简单，可以理解为新创造。新创造就是启示录21:22所说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郎新妇新造的人，一切都更新了。我会发现自从亚当和夏娃从罪里堕落之后，整本圣经的救赎历史是不是就在一直直指着这个启示录最后的目标在发展？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新约的经文都把亚当这个旧创造的人类，旧创造中的立约代表，跟耶稣这个新创造的人类，新创造的立约代表并列对比起来。我们可以看新的创造正式开始于基督的复活。首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45-49，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按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基督的复活开启了新的创造，凡是连于基督复活的人就是新创造中的人。这种立约代表的关系与亚当作为旧人旧创造中立约代表的关系是对应的，是神自己把他们并列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的起源，安息日来源于神的创造，那么毫无疑问它的具体执行自然也要随着基督复活实现新创造而有所变化，要体现出这个新。那如何理解呢？就是基督的复活是在一周的第一日，福音书包括各件新约的书品中反复强调的这个时间点，基督的复活是在一周的第一日，在这一天实现的新创造，开启了末世，开启了末世。因此我们今天末世中的我们因为基督的新创造，就在一周的第一日聚集，来纪念也是预尝那已然而又未然的末世性安息。这个大家还要好好揣摩这句话，要好好揣摩这句话。安息日是因为起源于神的创造，而基督的复活在一周的第一日实现了新的创造，而这种新创造的关系一定要在安息日上反映出来。所以末世的我们因为基督的新创造发生在一周的第一日，我们就在这一天聚集，既是纪念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也预尝他第二次再来必要为我们带来的已然未然的永恒安息。因为神的创造，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还是今天的我们，都要将七日中的一日分别出来守为圣日，这是新旧两约本质上的延续性，都要分别出一日纪念神的创造，都要分别出一日纪念神的创造。那么非延续性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新约发生了新的创造，开启了末世。因为基督的新创造，安息日从一周的第七日变成了第一日，从旧的创造被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创造，这反映了新旧两约施行中的非延续性。所以圣经处处都在体现这种旧约新约本质上的一致性跟施行中的一些非延续性，大家要具体的去把握这两点。那么可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可能还是有人会纠结，为什么圣经没提过这个改变，为什么圣经没在字面非常明确的提到这个改变，为什么没有直接下这种命令呢？改革宗神学家沃斯在他的圣经神学中说，新约没有提到教会曾刻意的宣布这种改变，因为那么做根本没必要，那么做根本没必要。早期教会对末世的体验远比我们要强烈，我们从很多的使徒书信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仿佛对他们来说末日 就在眼前一样，他们对末世的体验，早期教会对末世的向往远比我们要强烈的多，我们并不渴望末世，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好。他们自觉地通过以第一日为安息日来表达对基督的复活作为新创造的认识和感受，没有人有疑问，都是这种自发的。耶稣基督复活在七日的第一日，毫无疑问新创造就发生在七日的第一日，那么我们安息日就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纪念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新的创造。如果第一次创造带来一种工作和安息的先后顺序，那么新创造就应该带来另一种工作和安息的顺序。他进一步说，当旧约 他的意思是表达旧约的时候，旧约的信徒是向未来遥望去期盼那个弥赛亚的到来，自然就会将工作放在前面，把安息放在一周的末尾， 但我们现在在新约之下，是向历史回首，纪念耶稣基督已经在历史中所完成的救赎之功。我们就在一周的起头来庆祝基督所带来的安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成就了新的创造，而我们正是因为这种创造的更新而发生了这种日期细节上的变化，但是本质完全是一致的，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要有一天被分别出来，用来纪念神为我们成就的创造，而且这个新的创造是要把我们带入到永恒中去。当然了，没告诉你安息日的，我们在地上安息日的状态就跟新天新地的生活状态应该是一样，只是比现在更加超越。我们现在是预场，是看一个模型。对，那我们现在这儿休息10分钟。